红二代密谋阻击，集公台计划不变。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威胁芬兰法轮功学院，广东水泥封菜地防饥恐肯亚热被批荒唐，在吉隆坡机场大打出手，中国旅游客被捕，中共招网络监督员，知情者爆细节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川普总统日前讲到习近平侵台的问题，再度引起外界对台海局势的警惕。旅澳学者袁鸿兵讲到，国际社会没有搞明白中共入台湾的真正目的。袁鸿兵17号对看中国爆料讲，红二代正准备聚集能量，阻止习近平在2027年21次再连任。太子党将这些看成是阻止习近平终身执政的最后一个机会，所以一场权力的决斗无可避免。习近平为在权力斗争中获胜，非常可能在2027年的秋天之前就发动台海战争。如果习近平能在21大连任，他就要实现自己追求的核心价值，就是要比肩毛泽东，做终身执政的共产皇帝，兼且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，习极大可能在2028年的上半年发动台海战争。袁鸿兵回顾中共几次发动大战争的历史讲，经济问题不能够阻止中共发动战争。譬如1950年国共内战刚结束，中国百业萧条，一片废墟，但是毛泽东仍然决定大规模全面投入寒战。1962年的中国刚熬过三年大饥荒，饿死4000万人，经济濒临崩溃边缘，所以当时印度的很多专家都判断中共根本不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。不过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中印战争。当时毛泽东的经济决策失误，导致他的权威下滑，毛就是要用战争来加大他对军权的控制。1979年中国刚经历十年文革，不单止经济一片萧条，军队亦缺乏训练，但邓小平仍发动对越南的战争。袁鸿兵认为，习近平一旦发动台海战争，就会引起自己以及全球共产主义的灭亡。台海议题持续受到国际关注。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接受福士新闻专访时说，习近平曾向他保证，只要川普担任美国总统，中共就不会对台采取军事行动。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提醒说，习近平可能只是模糊带过这些话题，但这个承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中共如果真的有意入侵台湾，不会因一句承诺就会停止行动。北京亦曾对美国欧洲否认有2027作战计划，这个都是企图转移压力，并不足以作为政策依据。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认为，川普的这些话就代表美中确实曾经讨论过中共攻台的可能，这个本身就值得警惕。台湾要加大国防。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，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。不用慌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，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，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，吃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简单来讲，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，该排走的排走，该调的调，整个人轻松晒，气色都靓了很多。养生讲究一个顺字，代谢顺了，病痛自然少了，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。现在开始调理，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，入背温水，一日两次搞定，快点上健康520网站，即刻买啦。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13号在芬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公开的言语恐吓，下午2:15左右，梁振英和他的妻子 在克尔辛基西贝柳斯公园散步时，注意到一群法轮功学员，他们走上前去，逼学员提供姓名、籍贯、经济背景和所属组织。法轮功信息中心回应说，梁振英的言论更似是审问而非对话，逼学员提供个人资料。当时梁振英一再追问一位年轻学员的姓名和家庭住址，那位学员回应说，如果中国共产党找我的奶奶、找我爷爷麻烦怎么办？你来保护他们，我讲出来就是在这里害我的亲人，这一点你难道都不清楚吗？梁振英对法轮功学员说，一旦我们掌握了你的名，我们回去后可以立即核对，一个一个地核对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，梁振英亦是被中共洗脑得非常彻底，所以到了现在体现出来，眼看中共垮台，国内很多中共官员望着找后路，他还在执行中共的政策，还来迫害法轮功，简直是不可想象。这些人注定要跟着共产党一起毁灭。法轮功学员联系了芬兰警方，在梁振英离开后没几耐，警方赶到现场，警方表示他们将监视该地区，确保不会受到任何干扰。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形容这次遭遇令人心感不安，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较早时候，在同一公园有一些中国人前来骚扰法轮功学员，这些中国人有对着学员拍照，并向当地中共大使馆传递了信息。后来中共当局约谈了这些学员在中国的几位亲属。梁振英曾于2012年到2017年担任香港特首，现任中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。法轮功信息中心指出，中共全国政协是中共统战系统的一部分，梁振英现任该机构的重要职务。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为布鲁德港，这个是中共官员及其附属机构恐吓、监视和打压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学员事件。随着中共加强其全球恐吓和威胁活动，民主国家必须采取行动，保护好似法轮功咁嘅弱势社群。鉴于这个已是克尔辛基同一地点发生的第三宗此类事件，我哋敦促芬兰当局公开谴责梁振英的行为，并对中共政府在芬兰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展开调查。广东佛山、茂名等地近期遭遇基孔肯亚二疫情，截至16号，全省累计近万例确诊，虽然患者多为轻症，但地方政府就再度掀起极端式防疫。菜地被水泥封死，下水道口贴纱窗导致水浸，全村除草，全民杀药，景象令人联想起新冠时期的极端清零措施。在佛山，有村民拍下自家菜地被铲平并用水泥覆盖的相片，引发舆论愤怒。微信网民质疑称，种啲菜自给自足都唔得，防蚊靠水泥，荒唐到极点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话，将人家嗰个菜地封死，无论你以后点样生活，中共用呢种政策嚟处理呢种事，权大于法，在一个非常唔理性嘅拍下个脑袋就决定咗，呢啲变成好荒唐嘅事。呢个就系中共呢种体制，一定会发生呢啲事噶。茂名出现全村除草的景观，当地政府即下令村民统一清理田间杂草，并强制组织全民血液检测。一位杂货店的店员对大纪元记者说，最近这里到处扩散着灭蚊药，味道刺鼻，连煮饭都没办法，社区100多户人家家家都要去外边吃饭，花草亦被清理一空，送外卖的亦不来了，话呢度好似疫区。佛山禅城一名汽车维修店的员工徐先生告诉大纪元讲，政府将下水道口都贴上纱窗，结果暴雨一嚟，水排唔出去，商店同车房全部浸咗，好多车都报废。佢话呢啲官员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 佢封嘅嗰个网好细，好快就塞咗，人为咁造成成个城市被浸。呢、这个就系共产党做嘅蠢事，令人想起当年嘅新冠清零。中共嘅目的唔系为咗防疫，系喺度测试。民众嘅反应就系强制你核酸检测，俾你造成各种嘅唔方便，睇下你能唔能够忍受。广西桂港、桂林、南宁、河州等地亦出现咗大规模喷药清除菜园嘅场景。北京某大学公共卫生学者吴先生批评讲，科学防控嘅核心系清除积水，改善排水系统，减少蚊虫滋生环境，唔系去搞乜嘢全民除草、贴纱窗。如果地方继续沿用新冠时期嘅铁腕防控，唔单止无助于防控疫情，仲会激化社会不满，再次发生大规模抗议。深圳南山退休人员江志成讲，佢经常睇到喷雾器部队喺街道上做形式。深圳2000万人先十几人感染，呢帮当官嘅净系知道做样俾上司睇。前几日社区嚟人仲叫我去买蚊帐，而家蚊帐都唔好买。近日，一名中国女游客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出境时，强扯女移民官的头巾，并将其颈部猛推撞向柜台的柱，导致对方颈部、身体多处受伤。该女游客已被捕，将面临多项刑事调查。18号被提控上庭。13号晚上7点几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，两名中国人带着两名子女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下出境时，移民官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入境记录，于是交由主管进一步审查。之后移民官要求这四名游客先让路给其他的旅客时，其中一名女游客情绪激动，辱骂这位女移民官，并强扯对方的头巾，将女移民官的颈部猛推撞向柜台的柱。女移民官的左眼肿起，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疼痛，需要送医院治疗。这名女子最终被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局拘留调查，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局和保护局严正表态，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、侮辱和威胁行为无法容忍，并呼吁当局严厉处置。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，在中共的教育下，所有人丧失了传统美德，互相谦让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这些缺失会伤害到自己。盛雪说，中共是在尽一切努力将人进行共产化改造，就是要人没有是非，没有道德，没有慈悲善良，没有正义感，而所有人亦都唔再去追求心灵嘅呢啲事，亦唔再去相信任何嘅信仰，因为你除咗信仰共产主义，你信仰乜嘢佢都唔俾。所以讲，佢就系将人改造变成嗰种麻木不仁、唯利是图、只认钱同权力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呢个打人嘅中国游客系唔系应该受到严惩呢？系咪应该受到处罚呢？应该受到点嘅处罚呢？请发表你嘅观点。日前喺中国小红书同抖音等平台，有人发出兼职招聘海外监督员嘅广告，报酬非常可观，发一条贴5蚊，引起外界关注。发帖称急需海外正能量传播，兼职工作内容好简单，但好重要。在指定平台关注相关讨论，有高层发展机会，关注指定平台，参与网络讨论，维护良好氛围等。时事评论员岳山就事件表示，工作是指定平台参与相关讨论，一贴5蚊左右，因为工作轻松，那个是很高的，参与者在海外先有这个价。亦就是说，费用由5毫升到5蚊，人员亦由过去中国监狱的犯人变成了海外的粉红。但是这样做会在海外引起一些政府的注意，予以打击，譬如在 X 上操作会被举报，最后被平台清理。美国 FBI 可能会留意发帖者， 他最后强调，现在中共试图形成一个利用海外平台搞带动舆论导向的机制，这个是中共在政权危机下的最后挣扎。旅美人权律师伍少平说，正是针对这些国际上的影响力非常大的自媒体平台，他们想来占领这个舆论平台，我们可以通过对推特的观察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信息，就是的的确确大量的中共推广号在推特上可以推广。你再认真看这些推主讲话，他们很多一是挂住红旗，一是宣传他的内容，都是描述中共国怎样好。你可以看得出中共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，一直都在执行海外的这些渗透。另外，中共公安一直都在中国大量招聘网络监督员，目的是搜集热点事件信息，直接发给北京公安局网络安全部队。曾经做过网络监督员的小强透露，工作内容是看抖音、今日头条、快手，发现热点事件一律归为谣言，需要整材料、证据、截图、录像、证据链递交给相关部门即可。他还强调，目前中国所有的社交平台全部由北京负责，其他地区无权负责，收集的资料全部递交给北京就得了。因为中共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，很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靠舆论战，就是靠大话和欺骗，另外一个就是靠武力。舆论战场就变成他散播的大话、欺骗民众非常重要的手段，亦是维持他统治非常重要的手段，所以他会将巨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舆论战中，包括世界舆论的影响战中，是可想而知的事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